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一同来学习学课。那么今天呢，我们该学习第六课，主题是内部的敌人。那么首先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就说今天我们又再一次来学习主你的话，也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说我们可以从约书亚、从亚干他们的历史上获得教训，获得帮助。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就把我们的学习恭敬的向恩主交托。愿主保守我们不遇见试探，帮助我们进入真理。我们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该学习学课第六课，内部的敌人。那么这一课呢，是谈到了亚干啊，圣经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七章到第八章，这两章里面是谈到了和爱城打仗。那么首先呢，因为亚干的犯罪，导致他们在爱城面前逃跑，打了败仗。那么后来呢，他们洁净了这一个罪恶，那么上帝啊，就把爱城交在了他们手中，他们就攻取了爱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内部的敌人，那么这里面谈到的内部的敌人是指着亚干。因为亚干他一个人的犯罪，就导致整个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打了败仗。所以因为一个人的犯罪呢，就连累了整个的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从亚干的身上啊，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教会，那么问题呢，很多时候啊，都是出现在内部。因为内部的敌人比外面的敌人更加的危险，更加的有害于教会。因为内部的原因会导致不团结啊，会导致呢从内到外的瓦解。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可怕。所以内部的敌人呢，就好像是癌细胞一样，在体内呢去扩散、去繁殖，直到生命的死亡。所以需要及时的终止内部的这一个罪恶，要消除内部的这一个不好的环境。因为只要我们内部能够团结起来啊，只要我们能够团结，能够合而为一，那么弟兄姊妹，一切外在的因素都不能够胜过上帝的教会。只要我们能够团结，彼此相爱，那么就算外面的逼迫再严重，外面的环境再危险，那么我们呢都能够靠主得胜。所以内部的敌人比外面的敌人更加的危险。好，那么我们现在呀来看这一课的存心节。存心节是在耶利米书第17章第10节，圣经告诉我们，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好，这里面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位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上帝，并且呢，他是一位公义的审判者，他按照每个人的行为施行公义的审判。那么还是和往常一样啊，我们先把这一课内容给他浏览一遍。那么首先呢，在星期日这一个部分谈到的是违反圣约。那么在星期一的主题是亚干的罪。在星期二的主题是决定命运的选择。那么在星期三的主题是希望之门。后面的星期四是谈到了上帝大能的见证人。那么后面呢，星期五是进修资料和讨论问答题。好，我们来看星期日这一个部分，违反圣约。那么这一个部分，圣经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七章啊，我们就不读了。那么这里面谈到的违反圣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谈到因为亚干的犯罪，导致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攻打爱城的时候，他们失败了，他们在爱城人面前逃跑。那么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那是因为亚干他在攻取耶利哥的时候，那么他拿了当灭的物， 他拿了不该拿的这一个财宝。那么这一个呢，就是违背圣约。我们可以来读一下约书亚记的第六章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攻取耶利哥的时候，上帝呢是怎么样吩咐他们的。在约书亚记第六章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圣经告诉我们，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我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好，弟兄姊妹，这里面谈到什么东西归上帝为圣呢？我们要注意一个是金子，一个是银子，还有一个是铜铁。这四种矿物质的材料他们要归上帝为圣，那么要放在上帝的库中。那么其他的无论是什么都不能够拿，都是当灭的物。唯独金子、银子、铜和铁，他们是分别为圣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亚干他拿了什么东西呢？亚干他一共拿了三件东西。第一件就是衣服，他拿了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那么第二件呢，他拿了200舍克勒银子。那么第三件，他拿了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那么圣经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七章21节，我们也可以来读一读在约书亚记第七章的21节，圣经告诉我们，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他一共拿三件东西一件呢是衣服，两件呢一个是金子，一个是银子。我们知道金子和银子是归上帝的归上帝是分别为圣的。那么这个衣服呢，衣服是当灭的，当毁灭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亚干他犯了两个罪，一个就是拿了当灭之物，另一个是拿了归给上帝之物。所以论到亚干的罪，上帝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看上帝他怎么说。圣经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第十一节，在约书亚记第七章十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好，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怎么说。首先违背了我的约，就是背了我的约，然后取了当灭的物，那么再然后呢，就是偷窃，还有呢行诡诈。为什么行诡诈？就是说拿了还当作没有拿，当作没有发生，以为谁都不知道，所以藏在自己家里面，那么这个呢乃叫诡诈。然后还把当灭的物放在了他们家具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亚干他拿了当灭的物，那么这个偷窃从哪里可以说呢？是因为他偷窃了上帝之物，因为这个金子和银子是分别为圣归给上帝的，而亚干他拿了，所以因此呢被称为偷窃上帝之物。所以一个是当灭之物，一个是上帝之物，那么都被他给拿走了，还放在他的家里面，以为人都不知道，那么这一个乃是行诡诈，背了与上帝所立的约，因此导致以色列人败在爱城人的面前。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亚干一个人犯罪会导致其他人都被牵连导致整个的团体都被牵连呢？因为他们乃是一个整体，一个人犯了罪，那么就等于破坏了整体性的约。 所以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约书亚记的第七章十一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上帝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没有说亚干犯了罪，没有点出是哪一个人，而是说以色列人，包括了所有人都包含在里面。所以可见呢，他们乃是一个整体。这个约也不是与个人立的啊，乃是与团体与整体立的。那么学课里面谈到了以色列人败在爱城人面前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是因为亚干的犯罪，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没有求问上帝，就是因为他们的骄傲，因为他们的自以为意，他们的自信，他们认为自己完全可以攻取这个爱城，他们说爱城很小啊，我们连高大的难以攻取的耶利哥我们都攻取了，何况是这一个小小的爱城呢？所以他们去的时候呢，只带了两三千个人，并且呢没有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没有祷告乃是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们祷告了，我相信上帝肯定会指示他们，那么他们也不会经历这一次的失败和36个人的死亡。所以弟兄姊妹，正是因为他们没有祷告，他们才没有发现他们中间有人犯了罪，有人拿了当灭的物，拿了归给上帝的分别为圣的物，违背了与上帝所立的约。所以学课里面告诉我们，有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亚干的犯罪，另外一个是因为他们打仗之前没有寻求上帝。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整个群体可能会也确实曾因个人的恶行而遭受苦难，哪些情形可说明这一点？你能想到哪些例子？而这些事件又是如何影响了群体？好，弟兄姊妹，我们来想一想啊，我们来回答一下。圣经里面呢，有哪些事件是因为个人的犯罪而影响了整个的群体呢？那么其实这个方面的问题呢，我能想到的其实也不多，因为亚干的例子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人犯罪会使全体受损害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那么其他的例子嘛，就没有这么明显啊，也没有这么典型了。那么非要讲的话，那就是亚当。因为亚当他一个人犯罪，导致我们全世界都在罪恶之下。然后呢，我也想到了米利暗啊，摩西的姐姐米利暗，亚伦和米利暗他们两个人啊，都嫉妒摩西，都毁谤摩西。那么结果呢，米利暗他就全身长了大麻风，被关在营外，导致全营啊，被耽误了七天才前进。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一个以色列王扫罗王啊，扫罗王因为嫉妒大卫，所以那一段时间啊，他已经几乎陷入疯狂了。那么他每天啊，几乎呢，经常的在追杀这个大卫，以至于连他自己国家的这个安全、这个国防，那么他都不顾了，导致呢，非利士人攻入了以色列。那么最后呢，扫罗还是啊，去求问了一个交鬼的妇人，而导致以色列呢，都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那么连扫罗和约拿丹都死了。那么弟兄姊妹，还有这一个大卫，大卫呢，他因为犯了淫乱的罪和八十八，而导致他要偿还四倍。那么因为偿还四倍，那么导致呢亚沙龙的背叛。还有大卫晚年的时候呢，大卫晚年他因为数点民数而导致国中遭遇饥荒，死了几万人。所以弟兄姊妹，因为大卫他的犯罪而导致几万人都死去了。虽然说那几万人啊，他们也是因为自己有罪，但是呢这个导火线是因为大卫啊，他的导火线。那么其他的人物呢应该还有吧， 啊，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去思想啊，然后呢跟弟兄姊妹去分享。好，那么这个呢是星期日这一个部分，我们再看星期一的部分，亚干的罪。那么这一个部分它里面谈到了几个方面，那么首先它里面谈到上帝是有恩典的，因为他给亚干悔改的机会。那么第二个方面，他谈到了上帝是公义的，那么透过这种司法的程序，那么显明上帝的公义。那么第三个方面，他告诉我们上帝是无所不知的，因为他知道每一个人心中的意念，他也知道每一个人他的一切行为，包括亚干在暗中所行的。那么第四个方面，显明了上帝对罪人的爱。好，弟兄姊妹，首先啊，我们来看一看上帝给亚干的这种恩典，就是给他悔改的机会。所以我们讲亚干他有没有悔改的机会呢？他当然有悔改的机会，那么他有很大的一些时间能够去悔改。比如说这一次以色列百姓打败仗回来之后，那么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因为我们中间有人犯了大罪，导致我们打了败仗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亚干就应该站出来认罪。可是呢，他没有，弟兄姊妹，他没有站出来认罪悔改。那么当上帝启用这一个司法的程序，就是采用排除法的方式，那么怎么样排除呢？就是先从支派，从支派到宗族，那么再从宗族到家世，那么最后呢再从家世到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他只是要用研究的方法，通过研究来采用呢这种排除的方法。所以通过研究，通过抓阄，那么第一个出来的乃是犹大支派。所以弟兄姊妹，那么这个时候亚干他看到非常准确的就能够排查到他的这一个支派，然后呢再到谢拉的宗族，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亚干他就更应该看到这一个研究非常准确的就指向了他的这一个宗族，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应该主动的站出来悔改。可是呢，弟兄姊妹，他没有啊，从犹大到这一个谢拉的宗族，那么再到撒底的家世，他都没有站出来悔改，只等到最后指向了他，那么研究出了他之后，那么他看到瞒不住了已经瞒不住了，那只能够承认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呢给亚干悔改的机会，但是他没有把握住这一个悔改的机会，他以为上帝不知道，他以为没有任何的人知道，连上帝也不可能把他给揪出来。那么当他看到这一个研究的方法非常精准地指出他的支派、他的宗族、他的家世的时候，那么他依然没有悔改，他依然没有主动地站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去思考，亚干他的承认他的罪那么是悔改吗？是真正的懊悔吗？是真正的认罪吗？很明显他不是的，他是因为纸包不住火了他是因为包不住了，那么他才不得不承认。所以弟兄姊妹，亚干的承认是因为被迫承认，而不是主动的放弃罪不是主动的悔改。这是一个上帝给亚干有恩典、有悔改的机会。那么另外一个，这种司法的程序呢，显明了上帝的公义，显明他没有冤枉任何一个人。那么通过这种研究的方式，可以非常精准的非常公义的指出是谁犯了罪。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是公义的，他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那么他也是有恩典的，他给人有悔改的机会。那么另外，上帝他知道一切他晓得一切，他鉴察人心，那么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所以人不知道的，那么上帝呢，他都知道；人没看见的，那么上帝呢，他都看见，并且都写在了，都记在了记录册上。所以啊，今天我们要做什么事情之前啊，我们都要仔细的想一想，我们要斟酌，要一再的去斟酌，我做这件事情啊，上帝他知道吗？那么既然上帝知道，那么我这样做，上帝喜欢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衡量啊，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要去斟酌，不要去犯罪。为什么？因为上帝看着你呢，弟兄姊妹，上帝看着你呢，你还在犯罪吗？有天使在你旁边啊，记录着你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弟兄姊妹还好意思在犯罪吗？那么另外，上帝呢，他是有恩典的，他因为亚干的啊这一个死亡啊而心中伤痛。那么这一个方面呢，由约书亚表现出来了啊。约书亚称亚干为什么？为我儿。所以弟兄姊妹，约书亚非常的悲伤，他非常的忧伤，他因为亚当的啊这种不认罪不悔改的精神，因为亚当的这种罪恶呢，约书亚非常的悲伤。那么约书亚所代表的乃是上帝的啊精神，表现出上帝他内心的忧愁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呢就是亚干的罪。上帝给每个人都有悔改的机会，只不过呢亚干并没有把握住这一个恩典的机会。所以到最后呢，这个公义的审判只能够落在了他的身上。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的，那么人不要自欺。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问答题，他说，明白上帝知道你所做的一切，甚至是隐藏的事，会对你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这该如何影响你的生命？弟兄姊妹，产生什么影响呢？对你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那就是不再犯罪了。每一次犯罪啊，我们都要想一想，上帝在我身边看着我，每一件事情他都知道，他是无所不知的啊，我就不能够啊再去犯罪啊。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不要隐藏我们的罪，我们要在上帝面前坦白，弟兄姊妹坦白吧啊，坦白我们的一切过犯和罪恶，并且我们要真诚的去悔改，放弃罪恶。这是第二个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完全的把自己的一切事情都交给上帝，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案件啊，把我们的冤屈也好，把我们的什么事情也好，都能够呢交给上帝。好，那么这一个呢是星期一的部分，我们再看星期二的部分，决定命运的选择。那么弟兄姊妹，亚干他有两次选择的机会，那么是哪两次呢？第一次啊，就是亚干他可以选择拿或者不拿，他看到啊这一件美好的衣服，他也看到了金子和银子，那么他可以选择拿或者不拿，这是一个选择。那么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他可以选择认罪悔改，他也可以选择不认罪悔改。所以弟兄姊妹，这乃是决定命运的选择。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有选择，我们可以选择不犯罪，也可以选择去犯罪。那么弟兄姊妹，犯罪之后我们也可以选择悔改，我们也可以选择不悔改。当然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如何。所以弟兄姊妹，命运在哪里呢？命运并不是上帝主观性的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不是的。弟兄姊妹，命运不在乎上帝，而在乎我们个人啊，在于我们自己的选择。所以弟兄姊妹，命运就在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的选择如何，我们的命运也如何。但是很可悲的就是亚干他选择了拿这一个当灭的物，也偷窃了 归上帝为圣的这个金子和银子。那么弟兄姊妹，亚干他为什么会拿呢？学科里面谈到啊，是因为贪心啊，因为贪爱。正如亚干所说，我就贪爱这些物件，圣经在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第二十一节。那么学科呢，把亚干的这个选择和夏娃的选择做了一个比较。那么两者呢，都是因为先看见啊，看见之后被眼目的情欲所勾引，然后呢才贪爱，才犯罪。正如夏娃一样，夏娃见啊，看见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所以弟兄姊妹，夏娃呢，他也是先看见，然后呢才贪爱。亚干也是这样，他说，我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我看见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那么学可还把亚干和喇合做了一个比较，那么两者呢是完全的相反。喇合是把探子藏起来，而这个亚干呢，是把当灭的物和这个归上帝为圣的物藏起来。而喇合呢，却因为信心而拯救了他们一家人，而亚干呢，却因为贪爱这些物件犯罪，而使他们一家人都灭亡。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是拯救了自己和家人，另外一个呢，是使自己和家人都灭亡。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连亚干的家人也灭亡了呢？这个呢，可能是因为啊，亚干的家人帮助亚干隐瞒，所以因此呢，被称为共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啊，决定命运的选择，喇合和亚干他的选择不同，那么结局也完全不一样。所以因此摩西告诉我们，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对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那么这一个呢，是申命记的第三十章第十九节。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仔细思考贪心的罪，无论我们拥有多少或没有什么，我们如何避免屈服于贪心？那么学课呢，让我们阅读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五节。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第十五节告诉我们，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弟兄姊妹，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并且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无论拥有多少，或者啊没有拥有什么，那么我们都应该要避免贪心。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啊，我们要以上帝给我们的为主。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那么另外呢，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八节也告诉我们，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避免贪心啊，无论是我们贫穷还是富贵，我们要避免贪心。为什么？因为贪是没有限量的，因为贪是得不到满足的。贪心的人呢，他是无论拥有多少，他都不会满足的。啊，正如圣经在传道书第五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贪心的人，那么他永远都不会知足。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有一颗知足的心。圣经在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六节告诉我们，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力了。好，弟兄姊妹，那么这个是星期二的部分，我们再看星期三的部分。 希望之门。那么这一个部分呢，是谈到了约书亚记的第八章，上帝吩咐约书亚再去攻打爱城，那么这一次呢，毕竟爱城交在他们的手中。那么这个呢，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已经除掉了他们中间的罪恶，所以因此呢，打开了希望之门。那么学科里面呢，这样告诉我们啊，学科里面说，耶和华的战略把以色列最初的失败转化为战术上的优势，因此他把亚哥谷变成了希望之门啊，这个是学科里面告诉我们的，亚哥谷呢成为了希望之门。那么亚哥谷就是连累的意思，因为亚干在这一个地方啊被石头砸死，并且呢被火焚烧，所以因此啊亚哥谷是清除罪恶的地方，所以因此呢这个地方就被称为是希望之门。那么本来以色列人他们第一次攻打爱城他们失败了，所以因此呢他们在爱城人面前逃跑，那么这第二次呢，上帝就利用他们第一次的失败给他们制定了攻打爱城的战术，就是还和第一次一样，只不过这一次呢他们是佯装啊，是假装在爱城人面前逃跑。那么爱城人啊，他们有了第一次的得胜，所以因此呢他们心里面就有一些骄傲的啊，有一些自大的，所以因此他们也像第一次一样去追击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就对爱城形成了前后夹击的阵势，所以爱城他们就慌乱了，所以因此上帝就把爱城交在了以色列人手中。那么弟兄姊妹，虽然第八章约书亚记第八章里面主要是谈到了他们打仗的这一个战术，但是呢我们从里面也可以看到啊，这场战争是完完全全是出于上帝。首先呢这一个战术啊是上帝为他们制定的战术，打仗呢是靠这个谋略。然后呢在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啊，上帝首先让约书亚去攻击爱城，并且给他制定了这一个战术。然后在第十节，当爱城他们出来追击的时候啊，上帝就吩咐约书亚要举起他手中的这一把短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在战争的关键性时刻，那么是上帝呢在领导着啊，是上帝呢在指挥着。所以就说明了这场战争上帝时刻呢在关注着，在引领着，那么也说明了这场战争胜利是在乎上帝。那么弟兄姊妹，虽然这一次的战争啊并不像攻打耶利哥那样有上帝亲自的啊干预，因为耶利哥城嘛倒塌啊是上帝亲自的干预，但这次攻打爱城并没有，而是给他们制定了这一个战术，以战术来攻击爱城。但是呢我们却可以看到这个得胜也是完完全全在于听从上帝的话，上帝怎么样吩咐约书亚，那么约书亚就怎么样去行，所以因此他们就得胜了。那么另外约书亚啊，举起他手中的这一把短枪并不是只举了一下，而是呢一直在举着，直到战争的结束，那么也直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完全得胜为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一次啊攻打爱城中间出现了亚干这一件事情，导致了失败，导致了不完全。但是呢因为以色列百姓啊他们的信心，他们的顺从，从他们中间清除了这一个罪恶，那么现在呢他们打开了这一个希望之门，他们能够得胜。那么这一个呢是星期三的部分，我们再看星期四的部分，上帝大能的见证人。那么这一个部分呢，我们来读一读这一个圣经，在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第六节到第九节，在约书亚记第七章第六节到第九节，圣经告诉我们， 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禁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就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弟兄姊妹，看事，约书亚呢好像在发怨言，因为他说我们倒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才好。但弟兄姊妹，其实约书亚并不是发怨言，而是怎么样？而是他担心使上帝的名受到了羞辱。为什么？因为在约旦河那边的时候，上帝的名是非常的大，迦南人听见了上帝的名，他们就非常的震惊。正如喇合所讲的，他们的心都消化了。但如今呢，以色列百姓啊，却在一个小小的爱城面前打败仗，跌倒了。所以啊，弟兄姊妹，约书亚他担心上帝的名会受到了羞辱。所以约书亚呢，他并不是发怨言，而是担心不能够荣耀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地啊，乃是上帝大能的见证人。那么弟兄姊妹，以色列百姓啊，他们见证的是什么？乃是见证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他是超乎一切迦南诸神之上，因为他是万神之神，他是万王之王。正如同埃及的诸神都是假神，那么同样的，迦南地的诸神呢，也都是假神，唯独上帝，那么他才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荣耀，他们的得胜，就关乎着上帝的大名啊，上帝的荣耀。因为上帝呢，要透过以色列把这个福音传给周边的人，要通过以色列使更多的人可以认识到上帝，可以信靠上帝。那么弟兄姊妹，同样的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今天作为信靠上帝的儿女，那么我们乃是今天的上帝的见证人啊。所以呢，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一个问答题。他说，在哪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向世人所做的见证与我们今天作为复临信徒所做的见证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注意到啊，学客问我们的不是基督徒，而是什么？而是复临信徒。不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表现怎样的见证，而是说我们作为复临信徒，我们要表现怎样的见证。基督徒他们要表现什么？他们要表现主的爱，他们要表现主的好行为，主的爱，他们要向人介绍上帝呢就是爱，并且呢要向人证明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的真实存在。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复临信徒有一种特别的使命，我们不单单要见证主的爱，也不单单要见证主乃是真神，我们还要见证什么呢？我们另外还要再见证上帝的诫命，见证上帝的律法，我们还要传扬三天使信息，我们还要传扬耶稣复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复临信徒不单单要见证主是爱，不单要见证上帝是真神，我们还要见证上帝的律法。因为我们是复临教会我们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所以因此呢，我们有两大真理的传扬。第一个就是基督复临，第二个就是安息日。那么这两个信息呢，是我们主要要见证的方面。 那么在旧约时代，当时的人他们都在敬拜假神，而以色列百姓他们有一个使命，就是让当时的国家都可以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但我们今天不一样，因为今天我们要见证上帝的律法没有废掉，我们还要见证耶稣必定要再来。因为很多的教会啊，他们都自称相信耶稣，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听从上帝的话，他们在违背着主的诫命。所以因此呢，我们有一个使命，就是要向这些教会，那么来见证主的律法没有废掉。那么弟兄姊妹，如何来见证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教会传扬人能够靠主过得胜的生活，我们教会啊宣扬这个信息，坚定的传扬这个信息，就是人可以在世上过无罪的生活。并且我们教会呢传扬饮食改良的信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啊，我们传扬我们既要在内心成圣，我们的身体也要圣洁，我们内在要圣洁，我们外在也要圣洁，就是身体和灵魂都完全成圣。那么这个呢，圣经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所以因此啊，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行为表现出，那么见证我们所传的这一个道。所以弟兄姊妹，倘若我们犯罪的话，那么就不能够荣耀上帝。倘若我们饮食没有改良的话，那么也不能够荣耀上帝。所以因此呢，我们应该靠着主警醒祷告，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仰望耶稣，过无罪的生活，并且警醒预备。弟兄姐妹，警醒预备，警醒等候，不再贪爱世界，而是传扬福音，多做主工，预备等候耶稣的再来，告诉他人耶稣他要再来，他必定要再来，并且他很快要再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复临教会，我们乃是有特殊的使命，我们有一道末后的信息要传给这末后的时代，末后的世人，因为我们乃是上帝大能的见证人。那么这个大能见证的是征服人心，是征服我们的罪恶，是能够使人成圣。好，弟兄姊妹，那么这个呢是星期四的部分，我们再看星期五的进修资料和讨论问题。那么首先我们来读一读左边的进修资料的这一段预言之灵，我们来读一下。预言之灵说，施雅干遭遇败亡的死罪乃是源于贪心，这是一切罪恶之中最普遍而最容易为人所轻忽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贪心的罪啊，是我们所最容易轻忽的一种罪。那么下面呢，又告诉我们，亚干固然承认了他的罪，但是已经太晚了，认罪对他再没有什么裨益。他曾看见以色列的军队打了败仗，灰心丧胆地从爱城回来，然而他没有前来承认他的罪。他曾看见约书亚和以色列长老俯伏在地，悲不胜言，那时他若能认罪，也就能显出真悔改的凭据。可是他仍然保持缄默。他曾听见约书亚宣布有人犯了大罪，并听见他明确地说出那罪的性质，但他依然闭口无言。于是那严肃的调查工作开始了。当他看到指出他的支派、他的宗族和他的家世时，他的心中是何等惶恐震惊啊！可是他仍没有认罪，只等到上帝的手指出他本人来，于是到了无法再行隐瞒的时候，他才承认了事实。今日岂不是常有人也这样认罪吗？人若等到事实都证明了之后才肯认罪，与只有他自己和上帝知道的时候即行认罪，这两者之间的分别是很大的。亚干若不是希望借认罪来避免他犯罪的结果，他还是不会认罪的。但他的认罪只足以显明 他说的刑罚是公义的，他并没有真正悔改他的罪，没有痛悔前非，没有改变心智，也没有憎恶罪恶。好，弟兄姊妹，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啊，亚干，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根本就没有想过呢要认罪。从百姓他们打败仗非常忧愁的回来，那么到约书亚俯伏在地祷告，那么到约书亚宣布这一个罪，那么到研究出他的支派、他的宗族、他的家世的时候，那么他依然没有站出来认罪，直到最后点出他的名了，他隐藏不住了，哎，那么他只能够承认他的罪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承认罪恶呢，并不是认罪啊，并不是悔改，而是怎么样？而是不得已不能不认罪。所以弟兄姊妹，预言之灵告诉我们，他并没有真正的悔改，他没有痛悔前非，没有改变心智，也没有憎恶罪恶。那么倘若今天我们也和他一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毫无价值，没有意义。真正的认罪呢，是主动的前来认罪，是主动的放弃罪，是恨恶罪恶。好，那么现在呀，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一共有三个问答题。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讨论十诫中的第十条诫命，对这个由广告和消费主义主导的世界能带来的影响，我们如何实际区分想要和需要，以及为什么这种区分十分重要。弟兄姊妹，第十条诫命是什么呢？圣经在出埃及记20章第17节啊，第十条诫命告诉我们，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牛驴、仆婢，并他一切所有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十条诫命呢，是禁止贪恋。弟兄姊妹，再看一看我们现在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乃是一个由广告和消费主义主导的世界，到处都可以看到广告，都可以看到消费的引导。当我们啊去逛商场、去逛超市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也想买，那一个呢也想要，但很多都是我们不需要的啊，很多都是我们锦上添花的东西。所以学课里面就问我们啊，就是如何实际的区分想要和需要。弟兄姊妹，什么是想要？什么是需要？需要就是我们的刚需啊，我们的确需要它。比如说我们每天都需要吃饭，哎，我们需要这个粮食，需要这一个饭菜。但是呢，我们不需要山珍海味，是不是啊？我们不需要这些奢侈的食物，我们只需要满足我们身体健康的食物。那么我们的衣服也是一样，我们只需要简单、大方、优雅的、健康的衣服，而不需要奢侈的衣服。那么其他的呢，也都是一样啊，包括我们的手机，包括我们的电脑啊，包括我们的出行的车子啊，都是一样的。我们只是需要，而不是呢啊去奢侈的拥有一些不需要的东西。而想要是什么呢？想要呢就是满足我们的虚荣心啊，满足我们的欲望，就是对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呢不满足，还想要随着我们自己的内心的啊这种欲望呢去无限的扩张啊，去无限的呢去追求。所以弟兄姊妹，需要的东西啊是我们实际的东西，那么上帝会赐给我们的，但是呢我们想要的东西有很多都是我们不需要的，是我们的奢侈品，那么这个东西呢是我们的欲望所导致的。所以啊，区分这两者呢很重要，因为区分这两者可以让我们知道哪些是贪心，那么哪些呢是我们真正的需要，可以避免贪心，不会盲目的消费啊，也不会呢啊冲动性的消费，而是会理性的消费。 所以弟兄姊妹，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这个金钱来推动圣工了。因为上帝啊，把这个金钱赐给我们，并不是让我们奢侈宴乐，像那一个财主一样，天天奢华宴乐，而是我们要把这个钱呢，用在救灵上，用在福音的事工上。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我们今天啊，使用这个钱财来结交朋友，那么到将来钱财无用的时候，那么耶稣呢，他会接我们到那永存的帐幕里面去。那么这一个圣经呢，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6章，里面谈到了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啊，里面也谈到了这一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好，那么下面的第二个问答题，阅读但以理在但以理书9章第4节到19节的祷告。为什么在承认以色列的罪时，但以理一再说我们做了这些恶事是有其重大意义的，尽管我们并未发现但以理本人行恶事的记录？的确，弟兄姊妹，不单是但以理这样祷告啊，那么也包括摩西也这样祷告啊，也包括呢以斯拉还有尼西米，他们都这样祷告，他们把以色列百姓的犯罪等同于自己犯罪。所以弟兄姊妹，他们祷告呢，并没有说啊，是他们犯了罪，是你们犯了罪。弟兄姊妹，他们没有这样祷告，而是他们这样祷告，是我们犯了罪啊，是我们犯了罪。他们把自己等同于那些犯罪的人，那些犯罪的人所犯的罪，他们看作好像呢是自己犯了罪一样。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他们认识到啊，我们乃是一个整体。那么弟兄姊妹，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是一个整体。为什么？因为身体只有一个啊，身体只有一个，没有两个。所以因此呢，一个肢体受伤，我们全身都疼痛。所以因此啊，我们要为其他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们要为我们的肢体祷告，那么能够来求上帝啊，医治我们的肢体，医治我们身体的一切疾病。好，我们来看下面的第三个问答题。他说，仔细思考本周星期四最后的内容，为何以色列人遵循所有的律法和典章，对他们的见证来说如此重要？同样的原则如何适用于我们今天的教会？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遵循上帝所赐的一切，我们的见证会产生多大的果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如果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完全遵守上帝的一切律法和典章的话，那么他们将会变得非常兴旺，非常的发达。那么以赛亚书的65章所讲的新天新地的预言啊，会应验在他们的身上。那么他们也会成为一个万国所羡慕的一个国家。因为倘若他们如果真的能够完全遵守主的律法的话，那么他们的人会非常的有聪明，而且长寿，而且呢没有疾病。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他们可以很好的，可以很大的来见证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恩典。可是呢，他们没有，他们效仿了周围外邦人的可憎的行为。那么弟兄姊妹，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倘若能够完全的听从主的一切吩咐，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的成就该有何等的大，我们的见证该有何等的大。当然了，这是一种理想状态。那么这个状态呢，我们只有等到啊，晚与圣灵配降的时候才能够实现啊，弟兄姊妹，并不是说不能实现，是能够实现的，只不过现在呢还啊实现不了，只能够等到呢晚与圣灵配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的啊实现这一个应许。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呢我们可以个人的啊，可以个人的成圣，个人的见证，但是呢到晚与的时候呢，那一个时候是集体的啊，是集体的成圣，集体的见证。 所以那个时候的见证是非常的有力量，非常的有影响力。因为我们知道，史书时代呢，当时早已圣灵配驾，一天讲道就有3000-5000人悔改。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晚于圣灵配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传道该有多少人接受福音呢？我们说3000-5000算少数，因为一般来讲呢，都有几万的人。因为那一个时候呢，不单通过线下传道，更是通过线上传道啊，这个福音是飞在空中的。所以那一个时候的传道，这个信息是同时传遍全世界的。所以啊，弟兄姊妹，说来说去，我们要荣耀上帝的话，我们还是要完全的听从主的一切话。我们还是需要警醒的祷告，更加用力的来祷告，祈求上帝呢从天上赐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才能够荣耀他。好，弟兄姊妹，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啊学课第六课，内部的敌人。所以今天我们要除掉我们内部的一切的阻碍，不和睦和这一个纷争，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饶恕，我们要彼此团结，因为团结就是力量。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呢能够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可以邀请别人来参与我们的学习啊，我们不单要做一个听道的人，我们更要做一个传道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分享者，把主的话能够分享出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条活水啊，能够把这个恩典呢流淌出去。好，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这一刻的学习平安。主要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和爱城的战争，因为亚干的犯罪导致他们的失败，因为违背了主你的约，拿了那当灭的物，也拿了那分别为圣归你的物，直到这样的罪恶从他们中间清除之后，主你才将得胜赐给他们。救主啊，你告诉了我们团结的重要，你告诉了我们合一的重要，你也告诉了我们内部的这一个缺口的危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的教会也能够合而为一，不给仇敌魔鬼有任何的空子可以钻，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团结合一，能够严丝合缝，不留任何的余地，不留任何的空隙，使我们今天也可以靠着主能够打那美好的仗，能够得胜我们自己的罪恶，也能够啊把这个福音传给别人。因为主你拣选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主你的见证，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一个时代能够发起光来，能够兴起发光。救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